单一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那我们知道这七十个期呢，应该是七十个七年。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解释啊。那么从什么地方开始算呢？是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可是六十二个期。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耶路撒冷那个波斯帝王他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年可以找得出来。那么受膏君呢，就是弥赛亚。而且下面讲到说受膏君必被剪除，就是指着弥赛亚被剪除，指着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这里面经过几个期呢？一共经过七个期，加上六十二个期，一共是六百九十个期，六十九个期。那么一共是483年。那么这483年呢，是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但以理就已经预言了啊。我知道，我们知道但以理是说的老老的写的，所以大科学家牛顿他就根据这一段声音，他去找西洋的历史，结果他对的结果呢一点都不差，那果然是483年，果然是69个期。那么然后呢，第26节，除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着什么？这个当然是指着这个我们的主钉十字架被剪除一无所有来说。然后怎么样呢？是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那么这个预言呢，是应验在主后70年，果然是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指着提多太子来说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王啊，是提多太子。结果他果然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提多太子呢，这个一王的名毁灭这城，他其实是敌基督的小影。所以我们说敌基督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他远期的应验是怎么样的呢？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真的一直到底。所以告诉我们说69个期以后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么意思告诉我们说，到了最后的七年，这不是70个七年，不是69个期再加上最后一个期吗？那么这个期呢，是一直到底，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在主回来以前有7年。那么这个他呢，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是谁呢？他就是敌基督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敌基督呢要和许多人坚定盟约。那多半呢，他要和以色列订盟约，因为以色列没有保护，以色列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你知道他没有安全感。虽然他现在美国是他很好的朋友，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妥协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和敌基督立约。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到那个时候呢，那么敌基督就答应以色列说：“好，我帮助你，我们只要签约，我就帮助你。”把圣殿山，我就帮助你在圣殿山把圣殿重建起来。那当然在敌基督的这个主导底下，那么这件事情很可能就发生了。不过呢，好景不长，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到了一期之半的时候，他忽然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来。在那以前给人看见一切都是平安，所以圣经说平安平安，正在大家说平安的时候，然后呢忽然间灾难就来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类最后的七年，对不对？那么七年之内，大概在七年开始的时候，那么敌基督呢就和什么呢？就和以色列也好，和大家就立了盟约。然后但是只有3年半他就变脸了，到了3年半他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来。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就告诉我们他一定到耶路撒冷。 因为只有在耶路撒冷他才能叫他们献祭，就是因为你一定要把到了圣殿里面，然后呢你把圣殿污染了，然后呢当然你就叫祭祀和贡献就止息，就是说他们犹太教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呢，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所有的祭祀和贡献就让他止息，就是说叫他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就不再有祭祀的事，不再有贡献，所以可见圣殿已经重建了，如果没有重建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个事呢，所以可见圣殿重建了。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什么祭祀圣殿重建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祭祀啊从中恢复了，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从这段圣经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主回来以前，在敌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那么在圣殿山上的将来不会是两个这个清真寺，一定是圣殿。所以很可能是在敌基督的帮助底下，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么可能圣殿真的重建也不一定，但无论如何那个圣殿已经重建，那个是绝对这个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圣殿山上不可能是两个清真寺，如果两个清真寺的话，那你看敌基督不可能到耶路撒冷，也不可能到了圣殿，也不可能就像在历史上一样，你记得安提阿克四世他怎么样的污秽了那个圣地，然后他把他自己的猪血啊献在用猪血献在那犹太的祭台上，他把他自己的偶像就放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不这个小角吗，就是指说历史上公元前200多年170几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希腊的一个国王，他名叫安提阿克斯，那么安提阿就是他们家族盖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知道那么他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小影，也就是敌基督的小影，那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这个那个呢是那个是他所做的事，就像这里所做的一样。所以敌基督到有一天呢，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一定要守到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呢一定是重建，否则不可能会有祭祀，不可能有贡献。所以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叫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那么他当然就把他的什么就把他的像就放在那里，或者他的偶像或者他自己，结果他就把自己呢就放在那，就放在圣殿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预言。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这一点，尤其我们现在读第九章，所以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读些什么。那么讲到一期之半呢，这个我们读前面，我们看再看前面第七章，那里面讲也是讲的敌基督，你看你看这个第七章23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这是罗马帝国嘛，与一切国大不相同，他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搅碎。那么到了最后呢有10个角，那么这个第四个兽根据启示要从海中再上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有一天这个罗马帝国要重新复国。那么这个就是指出今天的欧盟所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欧盟所在的版图呢就是罗马帝国的旧版图。那么将来呢有10个角，10个角就有10个墙，10个墙。欧盟不止10个国家，欧盟但是10个国家里面不像10几个，有的人说将来20几个都可能，这个并不要紧，要紧就是说不是所有都是墙的。你知道欧盟里面大家去过希腊就知道，希腊时代说来对于欧盟是个累赘，不是个很大的帮助。那真的是强国是德国了，还有法国了，美国的不英国等等。那不过英国呢，它在货币上又不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等到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那么他一定和什么和欧盟的里面10个国家最强的列强的，那么和他我们知道就和他结盟了。所以你看第20节，至于那10角就是从那国中必兴起的10王，后来又兴起一王，那后来兴起一王就是敌基督。 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读单一历史，但是我们这一段一定要读，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对现在目前我们所读的能有点认识。然后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你看这个是敌基督做的什么？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至高者圣灵当然指的犹太人说的啊。然后下面说必想改变节期，这个节期当然是犹太人的节期嘛。律法当然是犹太人律法嘛，圣灵必交付他手，那在他的手里多久呢？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这个和一期之半刚好是相符合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呢，是指着敌基督变脸以后，他本来他好像光明的天使一样，现在像吼叫的狮子，他忽然露出他狰狞的面目。然后呢，我们知道他就，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盼望这个大家能有一个印象啊，能够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章，但也是最后一章，因为这个都跟启示录有关系，都跟我们在读的有关系。这个第七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那大家如果我们现在在读第九章，你如果等一等再往前读一章，第十章，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天使啊，也是举起他的右手，然后呢是指着活到永远的启示。所以你知道这两幅图画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一样。所以如果你懂得但以理书以后，那一段书就容易能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要他起诉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所以我们主什么时候回来呢？就是等到敌基督把他的偶像放在圣灵，他改变节期，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就是所说的敌基督呢露出他狰狞面目的时候。那么这是但以理书讲到关于一载、二载、半载。不过呢，但以理书所讲的一载、二载、半载啊，在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 ，one time, two times, and half time， 一期、半期、二期、半期。那么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那当然，你根据七十以色列被掳的七十年嘛，然后七十的七，所以根据这个你可以推，大概七十乘七是指七十乘七年，但你没有把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一期之半，一载、二载、半载。只告诉我们一期、二期、半期。那么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已经把它翻成载，已经翻成年了，这已经是解释，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文。圣经原文不是这么说的，圣经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有没有定义呢？没有定义，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大概三年半，但是我们没有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大家看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么这件事情是妇人什么？你记得妇人不是生产吗？生产的时候生了男孩子，男孩子就被提到宝座去，那么龙呢就站在他对面，所以呢要吞噬那个男孩子，对不对？但等到呢后来这个男孩子被提以后，这个少妇人呢就逃到旷野，然后呢就，然后这里告诉我们他被养活了，说养活了1260天。好，这是1260天。那么你再读下面第同样一章，就是第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 那前面说的逃到旷野，现在呢，我们知道他是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那个那蛇就是前面的龙了。然后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好了，现在我们懂了，这里的一载、二载、半载就是 one time, two times, half time。那这个一期、二期、半期呢，同样的一件事情。一面说是一载、二载、半载，另一面说是1260天。所以现在你把一载、二载、半载跟1220天你画上等号，那你除一除你就知道1260用 3.5 除一除你就知道刚好是360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一期呢是360天，所以这个不是太阳年，这是圣经的预言年，圣经里面讲预言的时候他用这个单位，所以我们称它做圣经预言年。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刚好是1260天，这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这样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所说的一期之半有多少年呢，有多少天呢，是1260天。那么最后的七年，那么最后的七年有多少天呢？那当然就2520天。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起诉七讲了那么多次呢？因为圣经就让我们知道说，在但以理书你看见69个七，但是最后一个七呢，你要等到启示录。那么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个七年呢是什么？是2520天。这个2520这个字很有意思，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它，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圣经里面呢讲到完全，如果讲到这个讲到完全的话，有四个数目讲到完全，像七是完全的数字，12也是完全的数字，不过七呢是短暂的完全，12呢在圣经里指的永远的完全，七呢是指地上的完全，12呢指天上的完全，所以这个是七和十二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呢，圣经用三来代表神的完全，所以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呢代表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是用三来代表。那么大家还知道不知道有十个童女，这个人有十个指头，所以圣经里面是用十呢代表人的完全。所以如果大家把圣经里面数字好好读过，你知道有四个数字来代表什么，来代表这个圣经中完全的观念。那么好了，如果你要找这个数目，这个数目呢同时能够包容3、7、10跟12，如果通通能够涵盖的话，那么这个数字什么数字，这个数字刚好是3×7×10×12，刚好是2520。所以2520就人类最后的这个七年所代表2520天，那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完全的完全，因为这个数字就涵盖着圣经的各方面，可以说是圣经中讲的完全的面面观，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神的角度、人的角度、地上的角度、天上的角度、在神的角度、永远的角度，然后最后你看见这是2520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所读的第9章，或者说我们从第8章开始，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人类最后的2120天。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稍微有一点概念，否则的话我是担心说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那么还有请大家记得一下，就2520啊可以用一处的计算，二也可以处的计，三也可以除的尽，四也可以除的尽，五可以除的尽，六也可以，七也可以，八也可以，九也可以，十也可以。所以2520是个最小的整数，你可以同时用1、2、3、4一直到10全部能够除的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启示录从第8章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类最后2520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圣灵在这2520天他一定要做许许多多工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第八章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的。那么我们回到启示录以前，我想我们还得要读一个地方圣经，这个我们才会清楚，那就是第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第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那请我们记得，我们讲大灾难这三个字，事实上我们是引用主耶稣的话。所以主告诉我们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灾难。我想这个是清楚，我们的主在这告诉我们说，大灾难很明显是指说将来有这么一段时间。那么耶利米书就称它为雅各家的灾难。但是呢，启示录是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所以严格说来，这不光是以色列人在那，这个也是普天下人受试炼。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所以那时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有多长？到底这个大灾难有多长？所以你要看上下文来决定，不能凭着什么，不能凭着你先入为主，或者你听多了，你觉得那个来决定，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就不大去好好读圣经，你知道吗？我们因为看这个圣诞夜的时候，你看一些圣诞剧，那么好了，这个现在这个主耶稣诞生不是马槽，我们放在马槽里面，然后呢，这个牧羊人就来了，对不对？那么，但等一等，哎，你发现三个博士也来了。我常常很纳闷，这个三个博士一定坐直升飞机来，否则怎么会那天晚就坐喷射机来？怎么那天晚上这个他在东方怎么忽然间就已经到了？这很叫人纳闷的事情。那么还有呢，圣经里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啊，圣经里去读就几个博士啊。不过他们献上的礼物倒是三样，对不对？黄金、乳香、没药。那你不能说他们几个博士献上了三个礼物，你就是三个博士。但是呢，因为我们平常印象就这么印进去的，所以后来都是三个博士，对吧？所以如果问大家大灾难多长，大灾难就是三年半，因为大家都跟我们讲三年半大灾难，听多了，你去读圣经也没有办法去查一查，反正大家说的就对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还是要仔细，你自己把它稍微看一看，你比较放心，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出到底我们的主说大灾难，那么他讲的大概是什么事情发生，是什么时候，大概有多长。好，所以呢你再读下去，因为你看第二十一节讲的那时，对不对？然后二十二节说，那么那一段时间呢，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然后呢在下面又讲那时，所以现在我们的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大概呢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弄清楚。所以呢，第二十三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能迷惑了。所以那日大灾难什么？大灾难就是假基督和假先知，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迷惑选民的时候。如果他迷惑的话，表示他还没有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所以你给他迷住了嘛，全世界通通要跟从他。所以这个大灾难是什么日子呢？大灾难就是指着敌基督出现的日子。出现的日子，你看出现在人中，而且现在他行大神迹，而且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大家都跟随他，那么证明什么？证明现在全世界都跟着他了。所以那个日子呢，就是我们主所说的大灾难，因为那时是大灾难的时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敌基督显出来 这到底有多久呢？那么根据我们所读过的但以理书，最少是七年，因为他在一期之内与什么与敌基与这个以色列或者别国立约，所以可见那所谓所以可见最少最少应该是七年，因为那应该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应该是七年。到一期之半呢，是他露出他狰狞面目的时候。所以你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你就知道说这个大灾难到底有多长。圣经没有说多长，那你起码涵盖了什么？涵盖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所说的一期之内，因为他出现了，他迷惑了许多人，所以大家都和他立约嘛，他没有露出他狰狞面目来。所以这个根据这个应该什么？应该大灾难应该包括那个一期就是七年。但是你要小心，这个是你读下面下文，那还有上文呢，还有上文。所以你看二十一节哈，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那么那时一定是上面接下来的。那么那是什么时候呢？你看要从十五节读起，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然后那时呢，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那如果他站在那，哪有呢？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那有人问说，这个属灵意思是什么？很简单呢，你怀孕的和奶孩子你跑不动了，那要赶快跑嘛。然后呢，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不要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所以很清楚的，那时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一期之半说的，因为下面这一段上面这一段故事一期之半的事情嘛，对不对？才一期之半的事情。所以那时必有大灾难，这尤其对耶路撒冷那一半人，那是一期之半的灾难，应该是一期之半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上文呢是指着一期之半所发生的事，但你看下文呢又是指着一期之内所发生的事。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大灾难就着广义来说，就着广义的年日来说是指着七年，就着下一个来说是指着露出狰狞面目三年半来说的。所以你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就不能够 dogmatic， 就是你不能够太主观，你不能一口咬定。因为我在很多书上读的都是说三年三年半啊，有的人说因为贾跃民牧师这样说，所以就三年半。因为尼托森牧师这样说，他说三年半，所以我相信三年半。你去看，你要看上下文，很清楚的，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知道它的确有广义的一面，有狭义的一面。所以这方面你不要太主观，太主观，我们可能有很多地方就看。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把这些东西都已经套在自己身上，你再读启示录就好像读不清楚，搞不清楚原因就在这些地方，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你说三年半就是三年半，你动谁都不能摇动你的。但圣经没有这么说嘛，圣经事实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大灾难有多长，他只说那时那时嘛。前面的那时他指着一期之半，后面的那时是指着迷惑的时候嘛，是指着大家跟随他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段圣经就晓得说，那么大灾难是指的一段时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真的有多久。但是呢，根据我们的主所讲的，那大也很清楚的，广义来说只能七年，狭义来说只能三年半。所以为什么在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者大家辩论这个，就辩论什么？辩论这个被提圣徒被提的，大家问到底有多长啊？是七年呢，还是三年半？有的人说一定是三年半，有的人一定是七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把主的话读过，因为你关于一期之半、三一载、二载、半载，我们都读过了嘛。还有一个没有读，就是我们十一章还没有读，启示录十一章还没有读，我们很快就会读到。你知道，根本就除那就一点都没有例外。一期之内是指着敌基督出现，最少他在那七年之内出现，再少也不一定，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但最少最后的七年，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当然是苦难的时候来到。所以主用大灾难这个词，大灾难这个词。 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个一期之半以后，那的确是你看见那对以色列，尤其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么是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大家你知道那个时候他露出他狰狞的面目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的思想放那个框框架把它限定住了，把它锁住了，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很多地方就看不见。好了，我想我们有了这些的背景以后，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就很清楚。我们回到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那就是半个钟头。那我们说过，这个整个七个印是前面六个印，后面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你看你整个天上都安静，都注意要发生的事，然后有圣徒的祈祷，那最后呢，我们知道七个号就开始了。所以这就证明说，这就是旧约里面所说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那末日就正式的开始了。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第七个印里所包括的七个号，应该就是最后的七年。所以从第八章开始，1260天就正式的开始了。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你如果要看这个时间表的话，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如果是七年的话，那么现在呢你看一共有四个号还有三个号，对不对？那我们说过了，这个七个号前面有四个号，后面呢有三个号。那么这个三个号圣经都说祸灾祸灾祸灾，尤其每次讲一个吹号的时候，你要讲第五个号，讲完了以后第十二节说这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个灾祸还要来到。所以这个不光是吹号，而且是灾祸。所以如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所有许多解释圣经呢就相信说，那这里的祸灾祸灾祸灾应该就是大灾难，这就是主所说的大灾难。因为它不光是灾，而且是灾祸，那么这个应该是主耶稣所说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那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大灾难，应该从第五个号、第六个号、第七个号就开始了。那现在呢，解释圣经的人就有一点不在时间表上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并不要紧。但我想我两个看法都告诉弟兄们，一个呢就是相信说前面四个号是三年半，后面的三个号后面前面四个号是三年半，后面四个号呢，三个号呢是什么？后面三个号呢是这个三年半。所以有的人认为，那么所以呢，那么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有的人认为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第九章第五个号开始，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敌基督呢变脸的时候。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有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困难就是说，这个根据第九章啊，到了第五个号呢，你看撒旦才摔到地上来。我们知道，根据第12章是撒旦被摔到地上来，灾难才开始的嘛。那也没有说大灾难才开始的，所以这样讲也没有错。如果你这样讲也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从第五、第六、第七把它当作是三年半的话，你可以这么讲。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但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了，这个变成什么？变成撒旦被摔到地上来才这三年半开始啊。那不光那么撒旦摔下来以后，撒旦的使者就跟着他摔下来，然后就敌基督，然后假先知。所以敌基督的出现跟假先知出现怎么样，也是三年半的时间。那么这个和但以理书有冲突的，因为但以理书明明说一期之内已经和什么已经立了盟约了，所以不可能三年半，怎么可能三年半呢？所以撒旦摔出来以前一定什么，一定是在什么地方以前，一定是在这个七年的刚开始。所以呢如果这样排时间的话，那么这个的的确确你这样坚持这样看法能发生一点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你这个和十二章啊，启示录十二章斗不起来， 凑不起来，因为十二章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么你记得男孩子被提，然后不是空中征战吗？然后撒旦就被摔下来吗？摔下来以后，那么然后他就气愤愤的就来，然后敌基督就出现，然后这个假先知出现，那这个都对，这就证明说，你看三恶一的恶者现在真的在地上出现了，那么。这是大灾难的开始。如果这样根据第九章没有错嘛？第九章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而且你如果相信三年半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个就是第九章就这么开始。但是我刚才说过，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发生了困难。这个困难在哪里呢？这个困难就是说，那么这个跟但以理书第九章发生冲突了，这个有难处。那么还有一个难处在哪里？就是说，这个等到无底坑了，你把它这个钥匙。用钥匙把它打解开以后，那不是蝗虫就出来了吗？蝗虫这都是被鬼附的，对吗？我们讲过了，那么蝗虫这个王，你有读到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说叫阿亚巴顿，希利呢希利尼话叫的亚伯伦，那么这个是他们的王。那么解经的人有许多人认为说，这个蝗虫的王呢，应该就是第七种。他从无底坑里出来，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们有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一面撒旦被摔在地上，一面呢，现在这个敌基督又从无底坑上来。如果你把时间凑在一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很多人就相信说，这里无底坑的使者应该是指说什么？应该是指着这个，应该是指着敌基督来说。好了，如果你把这些都把它限定住了以后，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和七年冲突的。所以呢，你看见有的人他就认为说，这里无底坑的使者呢，不是敌基督，就是撒旦。比方说华尔佛、瓦尔佛，他们比较含糊，所以有的地方你去看他们解释圣经是含含糊糊的，就带过去，一笔带过去，也不去追究他。其实无底坑上来，当然你是指的敌基督说，而且和撒旦被摔下来同一个时间，所以你跟启示录第十二章一对，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难处呢，那么好了，你就不能够断定说这个无底坑的使者一定是敌基督，那么可以解释撒旦。那这个问题是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时间还是不对的，就是那个时候撒旦才被摔下来，所以变成被摔下来以后三年半，那么你立约的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和但以理书呢就有了难处。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看法，就是有的人相信说，就是前面的四个号是三年半，后面的三个号呢是后面的三年半，所以这个是在时间上是这样看的。但是还有一个看法，还有一个可能，那么这个可能我个人相信是比较可能，如果在这两个里面比较可能，就是说第一，这里的这个重新摔落在地上的确是大灾难，这个的确因为祸灾。那么而且呢，根据主耶稣的话，那大灾难应该就是这个敌基督出来迷惑的时候，就是说有许多人出现的时候。那么这样你看，第一个是撒旦被摔下来是在第五个号，还有呢，我们知道说敌基督刚好从无底坑上来，这也是同一个时候，所以很明显的，那么这件事情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发生在第七年刚开始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第五个号应该是第七年开始的时候，和第一、第二、第三是同一个时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大概是同一个时候，是在七年的开始。那么然后呢？就有了第五个号，到了第五个号，就是说从第五个号到第六个号中间大概是三年半，然后呢从第六个号到七个号中间又有三年半。那么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看法。那么这个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哪里呢？就是大家普通呢，这个读到什么，如果大家普通读到这个第六个号的时候，都是讲到什么？ 读到那个两万万马兵，然后呢死了三分之一，人死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就那么大家就因为被这个吸引住了，所以认为这就是第二个灾祸就完了。我们说这就是第二个灾祸，因为第一个灾祸是什么？是蝗虫嘛。第二个灾祸当然就是两万万马兵的大灾祸，所以大家就这么说，就这么回事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说你漏掉很多东西。所以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所谓的第二个灾祸是包括两万万马兵，但是也包括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去看，你读到第十章你还读不出来，十一章你还没有读完，然后第十二章十一章你读到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所以读圣经就是我们要注意圣灵是怎么去分段的。讲到第一个灾祸就是第五个号，所以第九章十二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清楚了。那么第二个灾祸呢？第二个灾祸是从九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一章什么第十三节为止，这个开始。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的这就包括什么，包括这里面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然后到了第十四节，第十一章十四节，这样灾祸第三个灾祸快到了，是什么？那是第七个号码。然后呢你看见第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好，然后第十一章就结束了。从十二章开始，然后再用更细的镜头，更靠近的镜头，放大的镜头，给我们看见大灾难的种种。然后最后就讲到第七号里面有七个碗。所以圣灵的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清楚，是我们糊涂，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东看西参考书，西看参考书，然后呢我们都是先入为主，自己不好好去读圣经。你如果去好好去读到主的话，很清楚的嘛。我们所以为什么讲祸灾祸灾祸灾，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个祸，第一个祸的时间有多长呢？就是第五个号的长度。然后第二个祸有多长，那就要看里面发生多少事情嘛。不光是如果光是这个两万万马兵，有的人可以算出时间，有的人算不出时间了。有的人认为说这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一年加上一个月加上一天再加上一个小时，有的人这么解释的，那么他也可以找出时间来。但是事实上我们要你读圣经一定要照着主的话来去读嘛。好了，那好，如果我们刚才说，如果你这个第二个灾祸是从第九章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一章十三节的话，那么大家看啊，我们现在很快的看这个第九章的末了，当然是讲什么？讲两万万马兵。然后第十章，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位大力的天使，他从天降下，披着云彩，他头上有彩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然后呢像狮子一样的吼叫，然后接着呢就天上有什么，有七个雷的，有七雷发生。然后呢这一位呢他就向着什么，就向天举起他右手来，就指着那创造天和天地的天上之物和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之活的永远在那个启示说什么？不再有时日了，也就是说不再干言了。那所以这里主要是形容什么？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有这件事情发生，不光是两万万马兵吗？不光是两万万马兵。所以光是两万万马兵的话，你看见你所得的这个信息是负面的。你等到第十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虽然在许多负面的事情上，你看两万，可你看人，你看这个世界上有三分之一人倒下，很清楚的，这是个大的悲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了十章的时候，你看就是非常正面的，你就知道了连这些事情发生它背后有一个解释的，那个解释和这幅图画发生关系的。 所以你看最后等到他在那里，等到他这个举起右手起誓他说不再单言的时候，七号就开始吹响了。所以他说但在第七号天使吹响，是 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那很有意思，你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主要不是讲时间，主要是形容这位天使。因为当真的发气雷的时候，那么然后呢，这个谁啊，这个约翰一听见这个声音就跑，就想把他里面的信息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听见天上有声音，就听见有声音说气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以写出来。所以把它不可以写出来，什么不可以写出来，就是奥秘的意思，就是奥秘的意思。那么但是，那么好了，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奥秘要解开，最后真正要解开什么时候呢？你要等到飞机第七号了才可以，第七号，因为时候没有到嘛。所以到了第七号的时候呢，奥秘就成全了。所以你看见吗？除了两万万马兵之外，就讲到这个大力天使，你看他两个脚上火柱站在天地之间。那么好了，我们等一等，我们会注意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们所要读的。但是我现在提的就是说，我们要把所发生的事从这当中，包括在那个第二个灾祸里面所发生的事，就是第六个号里面所发生的事。然后从第八节，十章八节开始呢，天上有声音，要约翰呢就把那个小书卷，因为不是你记得吗？那个天使呢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取过来，然后呢就要叫他吃尽了，然后他里面肚子里面发苦，但他的口中却是非常的甘甜。那讲完他吃完了以后，然后约翰就对他说，就神就对他说，天上就对他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发预言。好了，所以现在根据他吃了那个书上那个小书卷以后，那现在我们知道说约翰又有一些预言了。那么这个预言很清楚，就把他在启示录所说的预言分成两段。那第一段就是从第一个印一直到第六个号，很清楚的。所以第二段他说他再发预言的时候是什么？是从第七号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新天新地。那前面这一段呢，因为你看前面这一段是给我们看见有灾难，所以它里面是苦的。但是后面这段为什么口里是甜的呢？因为最后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最后呢终于经过惨难，那个婴孩终于诞生出来，所以我们才明白过来这些苦难背后原来有它的意义。所以现在你觉得为什么有的时候是苦，有的是甜？在肚子里面是苦，因为那一段的预言，不要忘那一段的预言是什么。所以他怎么说呢？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里发苦，然后你口中要甜如蜜。所以可见呢，这个他现在发预言的时候，刚开始一段是苦的，后面一段是蜜的。所以很自然的就把什么就给我们看，很自然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他所说的第一段的预言，就是前面的十一章，还有第二段预言的就是后面的十一章。所以我们说过，为什么启示录能分成两段的十一章，十一章前面的十一章是苦的，后面的十一章是甜的。那么当然我们说前面的十一章所讲的预言是指的从第一个印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第六个号。所以大概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又发生了这么就发生了这么一段的插曲。那么还有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两个见证人，不是吗？就出现了，但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然后你看第二节，十一章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所以就怎么现在你说这段时间经过多少？经过3年半，而且多少呢？刚好是1260天。那个时候你看两个见证人要出现，要来安慰他们，要来鼓励他们，尤其那144000，你记得额头上这个带着印记那些以色列的这个见证人，像谁来鼓励他们？谁来勉励他们呢？你看神就兴起两个见证人， 那么到底是哪个见证人，我们到了第十一章，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等到后来两个见证人做了见证以后，你看着吗，然后他们不是被杀了吗？而且所发生的是在哪里呢？是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照灵异叫的索多玛俄摩拉，又叫埃及。你起头读这段不知道是去哪个城，等一等就清楚了，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处，可见是耶路撒冷。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两个这个见证人出现在耶路撒冷，然后大家全体有，那么大家这个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不那对他做见证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敌基督后来就把他们杀了嘛，胜过他们。那么结果过了三天半以后，结果有生气进到他们里面，然后呢最后你看他们就被提了，就驾着云就到了天上去了。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那么这个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只做三年半的那段时间，敌人露出了他狰狞面目的时候，神特别兴起两个见证人去安慰那些兼顾那些为神做见证的，就是遵守神诫命。那么然后你看那些那就是这个第七章所说的那些这个神的仆人。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现在你落到耶路撒冷去，你常常会发现两个见证已经出现了。有的人说他是一个其中一个，另外是另外一个，也是身穿毛衣啊什么的，这个好多好多，这个所以这个现在你问兰培德弟兄在耶路撒冷，他们常常有人说，常常他们说他就是这两个见证人。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真正要什么时候出现呢？应该是敌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出现。所以完了以后，那么说这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就快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第二个灾祸包括什么？包括两万万马兵，包括那个大力的天使站在天地之间，要包括什么？包括三年半。那么你看见那个谁在那做见证？两个见证人在那里做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相信，包括我个人在里面，就是第六个号在第七号中间应该是三年半，所以这样的是三年半。所以大概第五个号是三年半，或者少一点也不一定，但是最少最少我们知道说三年半是在哪里呢？三年半实在说是在第六个号跟第七号，就是第六个号里面还没有到第七号，所以第六个号所包括的时间应该是三年半，那么加上前面第五个号，所以加起来大概应该是七年啊。那这样的话你看见和但以理书就没有冲突了，那么你看这个拼图呢就刚好拼得刚刚好。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把这些事实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最要紧就是我们不能随便把它扔了。我们知道这个拼图是很难拼的，有的时候可以拼图可以是一千个 pieces 或者是一万个。所以听说我听说在台湾有一个行业，就是我可以替你拼图，你给我多少钱啊。所以有的人懒得拼图，不拼图就算了嘛，但就还请人替他拼图，我弄一些拼图。那拼图有个难处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啊，你不能够拼得刚刚好，那你不能阿 Q 精神，因为拼得不好你把它扔掉不可以啊。所以很多人就是随便把它扔掉，所以你最后你看那个图画总是缺一块，总是不满，不总是不总是这个不满意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要记得，就是说圣经所有的 data，圣经所有的资料我们一个都不能丢。你不能够因为这个读启示录就把但以理书丢掉，不能。你也不能因为把但以理书你就把启示录一部分的资料把它否认掉，不可以。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我想在时间上我们应该是弄得清楚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为着我们应该保持比较弹性的缘故，我们不要太坚持。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么起码在这里有两个时间表。一个时间表呢就是都突入是七年啊，从第八章就是第七病所涵盖大概是七年，这个几乎是公认的。 不过有两个时间的，一个是前面三个号，四个号是三年半，后面三个号是三年半。那么第二个可能呢，就是说前面的五个号是七年的开始，然后呢到了第六个号，到了第六个号大概经过三年半了才到，所以第五个号可能包括了三年，三年半。那么然后呢第六个号是包括了三年半，或者比三年半多一点点，那么这样加起来刚好是七年。那么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根据主自己分段，是到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才快到，所以根据圣经这样记载呢，我们大概在时间上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么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对弟兄姊妹能有一些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自然就回到了这个第九章，最后这个第六个号，两万万马丁。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其实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不过我稍微提一下就可以详细的往下来说。那么我稍微读一下这个第九章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我提醒大家，我们说过这个七个天使吹号，他只吹号，只宣告或者是宣战，天对地宣战，然后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你等到下面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天使不直接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最后的七个碗就不同，最后七个碗那个碗呢，神的愤怒倒在地上是天使做的，换句话神自己主动做的，透过天使做的。但是呢前面这个就不同，前面你看见就七个号，你发现说七个天使在神面前，天使他只负责吹号，然后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有四个天使来伤害海和地，所以才有地的三分之一烧掉，然后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然后江河的三分之一变成苦，那么星象的三分之一减少了它的能量。那么大家都知道这和什么？和站在地的四角的天使发生关系。所以那个不是天上的天使主动做的，不是，一点都不是。那么不过呢，神告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要动，我还没有在神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盖上印记，盖完印记你才做。所以很清楚的，你看你们神许可这件事情，但真正直接做的不是七位天使。如果是七位天使做，那就表示说在天上神直接借着他们就做了。所以我们说过，这七个号重，前面六个号的重点是重在撒旦的怒气，撒旦的怒气。所以因着有四个天使在这个四个角，所以你看见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然后呢江河和星象三分之一受了亏损，受了打击。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前面这四个号，但这个不过是身外的，是环境上，环境上的灾难。那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三分之一呢？因为它是恐怖性的灾难。我们讲过三个鱼个倒下当然会叫人紧张，那这个恐怖性，你看看这个地的三分之一，因为海啸的缘故，那个船坏了三分之一，那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缘故，那么草这个那个一些青草还有树三分之一被烧毁了，那么所有的食物是靠着光合作用的，那么我今天食物的问题怎么解决，叫人恐慌。然后你看这个江河的三分之一变苦了，有毒，那这个水怎么喝啊？然后这个天象能力，太阳的能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你看看这个忽然间就这世界这个什么，这个整个地球像广寒宫一样，根本是冷的不得，就好像在这个冰箱里面，你怎么过日子？所以这种的恐惧啊，那是不得了。所以我们说过，这个灾难是恐怖性的灾难。恐怖主义是从什么，是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最高峰呢？到了七个印是到了最高峰。但是这个还是四个号，还是外面，还是身外，还不是身内的。到了身内，那第五个号你看见蝗虫，我们说这是变种的蝗虫，是被鬼附的，很清楚的，因为的确是被鬼附的。那么这个被鬼附的蝗虫， 那么然后呢，也许就是变种的或者是复制的蝗虫，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晓得。那么结果呢，我们看见它不是吃这个青草树木，它乃是蛰人，蛰住人。那个时候人呢要求死也死不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苦难。这个在身上，所以你看见这在身内，这不是身外，不是环境，所以这是第五个号。那第六个号呢，那就不同了。第六个号你看，从前是地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天下的三分之一，现在是人口的三分之一要倒下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就到了最高潮。我们如果大家想想这个911所发生的事，我们才晓得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呢终于诞生了。在这个以前都是旧的恐怖主义，旧的恐怖主义就是说你有恐怖，但是为着某一种目的，他不会乱杀无辜，他不会不儿童惊鸿照白，不会像德国你看那个多少儿童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去。那这种新恐怖主义他要给你印象，要给你印象很深刻，这个新的恐怖主义。所以911事变你看见吗，那个在那双星大楼所表现的叫全世界震惊，好莱坞都不能表现出这种情形。它是用最低科技的成本完成了最高科技的成果，用四个民航飞机，敌人的民航机把它变成导弹，用敌人的资源，用敌人的 know how。最后呢，你看最后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全部加起来的本钱不到50万美金。所以这种的震撼，我们知道从这个911以后，那很明显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研究这个恐怖分子的恐怖与行动的那个有一个机构的 RAND R-A-N-D，他有一个电脑，是从一开始1968年开始，他已经做了每个统计，是国际性的恐怖。那么到了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海山萨达胡塞败了以后，结果没有想到，你如果做统计，你去看你按那个曲线的话，你会忽然发现呢，从海山被就是战败以后，大概10年之间，那10年呢，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那10年呢，那一次带着飞机撞上这个双星大楼的那个这个劫机那个最主要的人，刚刚好是在初中，然后进大学，然后他被洗，然后他这个脑子里面就充满了一些意识，然后就完成了这件事，就在那10年发生的。而这10年呢，那个恐怖的那个行为呢，就是大量杀伤的那个行为，能见度就大起来了。都是几百几百，那么到了这个双星大楼的时候，3000人，那么还有过了几年，西班牙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研究恐怖主义的人说啊，这个主义叫做新的恐怖主义，从前的恐怖主义是旧的恐怖主义，希望全世界都看见，但是希望人死的越少越好。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看见，所以你看见吗？这13个劫机犯里面，大概只有几个，在这么多劫机犯里面，大概只有几个知道他们要死，大部分他们都以为是普通的劫机，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晓得说，这种的恐怖主义是从来没有，所以美国所打的战争是从来没有的战争，根本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这样的战争。所以我们知道说，从911开始，不光纽约不同了，世界不一样了，美国不一样了，全世界也不一样。虽然现在全世界跟不上美国，他们感觉不到美国的苦难，但他们不晓得说，美国人今天所经过的苦难，最后根据圣经预言要变成全球性的苦难。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不是什么，绝对不是这个3000人倒下的，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全世界有3个有1个要倒下，根据今天的人口的话，大约20万万人要不明不白的死去。所以这种的三分之一就是那个恐怖主义达到了最高。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恐怖主义从哪里来的呢？从大概的什么地方的？后面给我们看见说有三种的灾害，就杀害了杀害了几乎200,000人，三分之一的人。那这种的武器，根据我们现在明白，就是所谓大量杀伤的武器。你看，忽然间叫这么多人毁掉，这不是大量杀伤武器吗？所以你看，这三种的灾害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致命的、大量的杀伤的毁灭性的武器。那我们，你记不记得，就是这一次这个911以后，那么大家才觉悟过来，美国人才有一些才会想起来，那大量杀伤武器何等的可怕！所以现在你看见美国人对这个伊拉克很紧张，现在过去了。那么过去了，但是伊朗也变得很紧张，因为也是可能大量杀伤武器。还有不要忘记啊，还有一个就是韩国。现在为什么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个跟中国做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用它来牵制韩国。因为韩国如果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想想看，这里所说20,000马兵是发生在东方的，很清楚是发生在东方的，因为他要过犹巴拉底河，而且20,000马兵一定要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在东南亚慢慢要形成一个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大概要涵盖200,000人，那是全世界最多的。200,000里面有20,000马兵，这个不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一定是从东方来的。那东方来，如果有三样大量杀伤的武器，大家想想看，这个现在在全世界有几个核子俱乐部，但是光是内区，你看有中国，然后有印度，有巴基斯坦，那么再加上可能的北韩，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圣经的预言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当我们今天看整个地的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的的确确事情是这么发展的。那么你就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就要找了半天，说是找了，就说是这个伊拉克没有，但伊拉克曾经有过，它有前科的，这个是有记录，没有错。后来是不是销毁了？后来是不是暗中送到伊朗去？没有人知道。会不会真的暗中送到这个叙利亚？也没有人知道。我根本不晓得。但起码表面上你好像找不到。不过根据圣经，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说，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那四个天使现在不是站在地的四角，是在尤法拉底河。尤法拉底河呢，他们要被释放，然后他们预定好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大量杀伤的武器，当然就从那一带，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波拉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嘛。从那里呢，你看见说就被释放了，然后呢悲剧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个号20,000马兵所带来的灾害。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话我们需要继续说，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下次再继续。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如果可能的话，下一次呢就是把第九章这个第六个号，就是从第13节以后看，同时顺便看一下第10章啊。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涵盖这第九章的末的一部分，还加上第10章。那么这样，我相信我们对于第六号所发生的应该慢慢就清楚了。但是回过头，总的来说，弟兄姊妹，你1/3所代表，无论是环境苦难也好，无论是人生的灾难也好，它的性质是恐怖性的灾难。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恐怖的阴影是从911开始。这个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你看它越来越厉害。什么时候到了最高峰呢？我们就要到了七个号，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就到了高峰。那第七个印前面有第六个印，那第六个印有大地震，有海啸。那现在我们其实都已经慢慢的，好像预尝的一点。不过中国人所说的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那现在呢？山雨要来了，风是灌满了楼，山雨还没有来，不过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读启示录呢，应该更能够惊喜。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花一点的功夫，你真自己好好把它读过，不要说听了就接受了。 我们一定花你自己好花一点时间，你就知道说主的话非常清楚。而且你看这些话，你等到后来读的十二章以后，就他第二段，你记得吗？他吃约翰吃了那个小书卷以后，他再讲预言，就十二章以后再讲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那这个十一章呢，好像还大体的说，到了十二章，他的镜头变得很近很近。然后就告诉我们大概大灾难敌基督是怎么出现的，怎样那就很细很细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次序都是对的。你看，有都次序都对，先是这个，先是这个男孩子被提，被提以后呢，然后征战开始，然后撒旦就被摔到地上，然后呢，敌基督从无底坑就上来了。那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无底坑就在海的下面，所以到了启示录十三章呢，就讲说。这个敌基督从海里面上来，这完全都是一致的。所以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精密。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太马虎。如果我们仔细一点，我们巴不得能进到圣经的思想和圣经的事实里面，那么我们对启示录应该就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我相信我们现在是到了很重要、很重要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预备了。我知道大家很辛苦，有一天工作，一天工作、很累了，有的人根本没有吃饭，带着饼干或者带着这个面包就来了。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来以前，不一定今天呢，或者前一天或者怎么样，把这些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细读，所以呢也速度也不会很快，所以对大家来讲负担也不是很重。所以我再提醒大家，就是说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讲那个两万万马兵，然后再加上第十章，就大家稍微看一下。我相信我们就然后这个有了准备以后，我相信我们说，就是我们的收获会更好，会更大，更丰富。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